谢谢你，那位弟兄，主祝福你。正好让我碰着了，不是吗？我真要好好的感谢主，因为他看过了卡普斯弟兄的儿子。这正好是我回来印第安纳州的一段短短的时间。我知道他们没有在做录音，我才没有，因为我看那里没有人，所以我回来是要打松鼠的。我想查理得让我住他家一两天，他和内利以及在肯塔基的人们，我要去打松鼠了。我宁愿错过别的事和其他消遣，八月中旬到这里来跟查理·班克斯他们一道去打松鼠，这有点是我的惯例。所以我带了约瑟，上一回我们在这里时每个人都生病了，因为从那么热的气候转到这里的凉爽气候。我知道你们并不认为这里凉快，但你要是去一下亚利桑那州就知道了。那天早上我离开时，在阴凉的地方都有109度，半夜时凉风从山上吹来仍然有96度。瞧，那已经是半夜了，而且还有凉风吹来。那地方冬天还可以，但夏天却是蝎子和蜥蜴待的地方，不是人待的。甚至所有动物都到山上去了，他们也忍受不了。我向来都在用我的来福枪打猎，不知怎么我还是想告诉你们关于卡布斯儿子的事。后来约瑟，我把枪给了他，因为他打得比我还准。我们在打靶，我打50码处的一些图钉。我对约瑟说，约瑟说，爸爸，我相信我能打中。可怜的小家伙头疼还发高烧，我一直在为他祷告。他和我一起去射击场，我点22口径的来福枪装上任何10+的枪膛，无论是在25码还是50码，弹道都是不变的，如果是用10+枪膛的话。后来我在25码里射中了他，我还有另外两个图钉，就把他们钉上去。约瑟打中了他们，我的图钉都没有了，所以我捡起一小块已经炸开的陶土飞靶，是射夹子的射手们打的那一种，宽大约有1/4英寸左右，把它放在50码远的地方，约瑟一枪就把它打成2半。枪的望远瞄准器是按我的视距来调整的，当时只是比他大几岁，所以他说，你知道吗，我要去告诉比利，从今以后离我远一点。所以我说，好，我告诉你，我们要下去让诺曼弟兄看看。我说，约瑟，在世界性的比赛中，我不管是谁，没有人图钉没有被打歪，而是直直地打了进去。我想那块小靶子宽不过1/4英寸，厚不过1/16英寸，高不过1/4英寸，他在50码远把它打成了2半。我说，世上没有人能打得比这更好，他们可以冠军也许能打得这么好，但你3次都打得跟他们一样好呢。图钉没有弯，而是直直地打入钉在纸上的那个洞里。我说，没有人能打得比这更好。我想他的头痛立即就离开了。我说，好，我们下去让诺曼弟兄看看这个。他为公司工作，是东尼斯托美弟兄的体育用品商店。他说，我们先去找比利，我要告诉比利一件事。瞧，说实在的，他哥哥从未打得那么好。所以他说，我们先去那里。当我们进门时，比利还穿着睡衣。他说，因为天气热，我们早早就出去了。所以他说，电话响了。我说，他那样看着我，我说，可能是病人的电话，是卡普斯弟兄打来的，他儿子得了腹膜炎，正在手术室里等着做手术。就在刚才他告诉我，他儿子恢复得非常非常好。所以你看神是怎么行事的，甚至行在我小儿子约瑟的话中。我们本来是要去诺曼弟兄的家，我们不会在比利那里的，但却改去了他那里，于是就跟卡普斯弟兄联系上了。我不说是我们的祷告成就了这事，但我们能那样联系上，对他来说的确是很有意义的。说实在的，那就是你必须对所做的事有信心，明白吗？他有信心打电话来， 而且比利在，他们一直在投钱进去。他说这肯定是个很远打来的长途电话，三分钟的电话差不多投进了$5的零钱。我想电话可能是从纽约或从哪个岛上打来的，他打的是叫人电话，要找比利，不是找罗伊斯。你瞧，他打电话就付了那么多钱。现在他儿子正在恢复，哈普斯弟兄说，医生本来说他儿子从手术台上下来的希望极少。你瞧，今早我们多么感谢神，因着他我们非常高兴。今早快天亮我们才回到家，我睡了大概3个小时，相当累。来教会的时间到了，瞧，我就下来了。主若愿意啊，正如我说过的，我得到肯塔基去。我答应过，哪个星期天若我在这里，我就来讲道。所以我看还是下个星期天讲比较好，因为接下来我要回去一下，因为我又要去加拿大，所以最好还是下个星期天讲，下个星期天早上。那位弟兄说，要不就去跟大家打个招呼，给他们讲几分钟吧。我说那位弟兄，我几乎连圣经都没有翻过。他说没事，就出去跟他们说两句话吧。那位姐妹，我不知道你怎么做的，他是个很会说服人的人。但是当这地方挤满了人，很拥挤时，我没有机会说这点，但我非常感谢神能够有罗曼内维尔弟兄这样的牧师。他忠心，对所做的事极其忠心，从未听过他抱怨。我坐在后面愉快地跟他谈了半个小时，当时我正在欣赏曼恩弟兄的信息，所以今年我们去科罗拉多，我会告诉他更多这方面的事。那时我们正在欣赏他的信息，我进来跟内维尔弟兄愉快地交谈的。我说我还没来得及跟大家说说我们的好牧师呢。我说会众待你还好吗？他说好的不能再好了。我说瞧，那是我最高兴听到的。当牧师感到满意，会众也感到满意，这就成了一个很好的教会了，这样神也感到满意了。看到他们都感到满意，尤其在我们传讲这信息的时代里，我想对人对神，这都写明了信息的连贯性。瞧，为了俄曼内维尔弟兄他的好妻子和全家，我非常感谢神，我祈求神保守他们忠诚于神和这项事工。如果这蒙神的喜悦，当主耶稣来接我们，要在被提中把我们接走时，愿我们都站在这教堂这里。那位弟兄，我们希望到时我们俩是那么的老迈，以至于双方要以手互相搭肩，扶着我们的杖站在那里继续坚持下去。你瞧，到时候就在一霎时眨眼之间，我们都要改变，血肉皮囊如一得脱，复活上升，同主永乐，高唱圣歌，巩立惊喜，永闭意念，祷告良辰。那是我们要一直往上去。听到库姆弟兄从主得了医治，为此我们很感谢神，有这么多的事。我感谢神今早能在这里，我原本以为没有，我来这里总是带着某个主题来传讲。我原来想今早我只是来一下，我说内维尔弟兄，我要很留意看时钟，尽可能让会众准时离开，我要跟大家说一会儿心里话，说一些我们的事。我知道他们没有在录音或什么的，所以我们一起来交通一下，因为都是教会这里的人，你瞧，都是自己人。让我们祷告。亲爱的耶稣，我们感谢你使我们有这荣幸聚集在一起。今早午夜后的凌晨，我经过这里观看这教堂，想到你是怎样的捍卫它。我想起这里的那个老池塘，杂草长得很高，就在讲台这个地方。我站在这里还是个孩子。英格拉姆先生说，付一点钱我们就可以得到这块地，然后先支付了一些，过后就没有钱了，也没有什么可做抵押的，什么都拿不出来，但我们试了。当时就是那样，整个账面值 是2000美元出头，需要20年才能还清。现在，主啊，现在你看看它吧。在初期阶段，它还处在一个洼地中，水不停地灌到里面。你却在道中这样应许我们：我耶和华栽种了，必昼夜浇灌，免得有人将它从我手中夺取。就在那时，有人说，这地方6个月内就会变成车库。然而在这里，有成千上万的魂在这个祭坛上找到了基督。在这个教堂，敬礼池一直打开的，人们奉主耶稣的名受敬，求告他的名，洗去自己的罪。成百残疾的、受苦痛的、瞎眼的、血气枯干的、瘸腿的、被癌症吞噬的，都从这台上走出去了。男人、女人、男孩、女孩，上来时是垂死，出去时却能走路了，离开了轮椅和担架等等，过着崭新的生命，得到新的身体。哦，神呐，这30年的侍奉。父啊，想到我们立房角石的那个早上，你在那里给了这意象，写明那个地方会挤满人，是个美丽的角落。我知道它不可能落空，所以我为这一切的事而感谢你。他们许多人已经打过了那美好的仗，跑进了当跑的路，守住了所信的道，正躺在彼岸等候。他们吸了自己的劳苦，做工的果效也随着他们，正在等候号筒吹响的时刻，要起来得到新生命和新的身体。许多人曾是又老又发颤，有些是年轻人、中年人等等，但为了这一切，你的名是应当称颂的。现在我们又站在这里，站在活人与死人面前，我祈求你今早高抹你的道。我不知道要说什么，但祈求你来供应我们。主啊，你一直都这样做。祝福我们的牧师内外弟兄和他妻子，祝福理事会、执事会和这身体的每个肢体。愿在现今的生命中，我们这样活在一起，在将来的生命中，我们都有永生。今早请帮助我们，使我们从圣灵和道中得到纠正，使我们能预备好自己，当我们今早离开这山门以后，立定心志，要活出一个比过去更好的生命。我们奉耶稣的名求，阿门。 Now， 刚才我打开圣经是在几分钟前发生的，我翻到了启示录第三章，所以我要读这里的经文，是关于给老底家教会的信息。我也要通知一下内维尔弟兄刚刚告诉我的帕内尔弟兄，我往下看刚好看见他坐在这里，他也在举办复兴会，是在孟菲斯的这一头。你们谁知道那个旧的温比汉堡包售卖点的位置？帕内弟兄在那里搭了一个帐篷，尽力要多得到一些禾捆，要看看在那里是不是有预定得生命迷失的羊，可以借着他的事工为基督赢得他们。因为星期天在这教堂有聚会，他就把他的聚会停了，他是个非常忠诚的弟兄。我们要你们知道，在下一周的星期一晚上聚会又开放了，我知道你们大家都会受到诚挚的邀请，去听帕内尔弟兄所带来的关于基督的爱的信息。现在让我们来读启示录第三章，就我们所读的这段圣经说起。因为我说的话会落空，但主说的话不会落空。我不知道从哪里开始，怎么做，要去哪里，但我就只是来读关于老底家教会时代的经文。你要写信给老底家教会的天使，那阿门的、信实的、真实见证的、为神创造之开始的说，我知道你的行为，你也不冷也不热，我愿意你或冷或热，因为你是温的，不冷也不热，所以我必从我口中把你吐出去。你说我是富足的， 已经发了财，一样都不缺，却不知道你是那困苦、可怜、贫穷、瞎眼、赤身的。我劝你向我买在火中试验过的金子，叫你富足，又买白衣穿上，叫你赤身的羞耻不露出来，又用眼药膏抹你的眼睛，使你能看见。凡我所爱的，我就责备管教他，所以你要发热心，也要悔改。你知道，在我所读的某些地方，请你们原谅我一下，我找到一节经文，对我来说听起来很好，我现在还不知道它在哪。我找到了，却不知道你是那困苦、可怜、贫穷、瞎眼、赤身的。哦，瞧，那就是今天教会的一幅图画。那我想我们要谈的那个教会时代，当然教会时代的信息现在已经印在书里了，但由于我们是生活在老底家教会时代，所以让我们来看看它的近况。我不想拿出什么主题或别的，因为我们不是只是轻松的谈谈，我们一边谈一边看看主会怎样来带领我们，来谈一些对我们有帮助的话题。让我们想想老底家教会时代和他今天的境况。据我所知，除了主的教会准备就绪以外，今天我看不到还有什么事会拦阻主耶稣的再来。我认为其中的一个预言，昨天我们开车来这里，我们从图森开了两天的车到这里，开了2000英里，比利和我。那我们没有违反限速规定，我们开得好好的。比利开车，我就坐在那里，拳头握得紧紧的，好像后边带击锤的猎枪。我看到他超速，我说等一等孩子。那圣经告诉我们，凯撒的物当归给凯撒。昨晚我们在路上时，一个约3岁大的小女孩四肢伸开躺在路上，她母亲死在路边的水沟里。一个从后备军官训练队来的醉酒的青年，才18岁，以120英里的时速开到左道上，把他们杀了。我想他也快死了，那样你才知道那是怎么回事。凯撒的物当归给凯撒，无辜的人死了。一个3岁的小女孩丧生，就因为某个醉酒的士兵。瞧，据估计她的时速是120英里，开到路的另一边，从坡下开上来撞上了，当场就把他们全撞死了，她也快死了。所以你可以看到，即使是无辜的一方也，那个青年犯了残忍的谋杀罪。瞧，我想如果一个人，任何人酒后驾车被逮住了，这人应该因他所犯的有预谋的谋杀罪处以10年的徒刑，因为他们是从政治上我们绝不会得到什么好处，他烂透了。神的旨意是正确的，他要一个王，一个公义的王，但政治简直是充满了问题。你可以买下任何东西，用欺骗、说谎、偷盗和别的东西。正如前几个星期天我说的，看看你处在哪里了，看，什么也不是，只是一帮歪曲的大杂烩。但公义的王可以制定自己的法律。如果你善于玩弄政治，你可以杀人也不会有事，你可以逃脱罪。瞧，因此所以民主是一个好想法，但它行不通。就像共产主义，凡物公用，听起来很好，但行不通。是的，神要一个像大卫这样的王，他的方法是正确的，那样的话就只有一个为首，就像一群鹅或别的当中有一个头，你不能有2-3个头，那样你就会把一切全搞乱，什么想法都会冒出来。所以我们发现今天这境况是在为主的再来做准备， 但此时内维尔弟兄和我以及其他弟兄正在竭力牧养一群人。现在我心里想起了一件事，他领导我，我们可以来谈一下。这件事是那天我收到一封信，是一位好女士写来的，我没有拿到这信，是从另一个人拿来的。她肯定是想或竭力想要把我撕碎。她说，你们基督徒双峰会难道就不能做点什么去阻止伯兰汉弟兄吗？又说，因为他现在出了一本书叫做《老底家教会时代》，里面又讲了更多的东西。他简直要把五旬节派的教义撕得粉碎。现在他说到圣灵的最初证据不是说方言，又说而且他反对女传道人，这女士是个女传道人，他的几个孩子是我世上最要好的朋友。他说现在这个人和他妻子，我跟他们一起吃早餐，他们说，伯兰汉弟兄，看看这信，你有什么想法？就拿出一封信来。我说，哦，姐妹，她只是不明白。那些孩子告诉我，他们的母亲是个女传道人，她不同意这信息。她在这里说，她说，那保罗说，女人不可瞎管男人。她说，那么圣经中的菲比又如何呢？她是保罗的帮手。肯定是的，她是个卖布匹的女人。保罗吩咐人们，保罗曾说，女人在教会中要闭口不言，不许他们说话。你认为他会转过来说，那菲比，我在福音上的帮手，他打算讲几个晚上的道，会吗？这样他就和自己说的话矛盾了。瞧，还说更有甚者，我相信是以斯帖，他是圣经中的一个士师。他说，圣经里说有个女人是士师，那难道不是女人瞎管男人吗？这位商人不久前在教会里得了医治，他说，那他妻子说，伯兰汉弟兄，这点一直困扰着我。我说，为什么呢，姐妹？他怎么会困扰你呢？他说，瞧，就是女士师的事。我说，那是政治，不是教会，那跟教会没有一点关系。保罗说，他们总要顺服，正如律法所说的，律法不可能设女人为祭司，不可能设为祭司。在圣经里从来没有个地方你看到有女大祭司或看到女祭司，在圣经里你也绝不会看到有女传道人，肯定的。他们有些人是女先知等等，像米利安和别的人，还有以斯帖，他们其中一人是管理以色列的女士师，有时候他们是在人民之上的女王们等等，那样的事是王与女王，王死了以后女王就取代他的王位，直到他们选出另一个王为止等等。在图森，在亚利桑那州的图森城里有个女法官，那是为什么这个城市如此污秽。女人跟政治没有任何瓜葛，她在教会中也没有任何管辖权，她的位置是家中丈夫的女皇，除此以外她没有别的。我们知道这是真理，你绝不会找到，我知道那听起来老掉牙，但我有责任讲。我知道我去世以后这些磁带和书籍要存留下去，你们许多年轻人在将来的日子里就会发现这完全是真理，因为我都是奉主名说的。那我们不明白怎么会这样，一个女人，她是一个好女人，她借着她忠诚的丈夫，一个好男人，在这地上生了这些我所见过的最好的年轻人，他们是我所见过的真正的男人。他们一听到这信息，很快的就100%的接受了这信息。那只能是借着预定而来，只能是这样而来。然后问题就在这儿，我一直在想的是，看现在主把我带回来，却不知道你是那赤身可怜困苦瞎眼的，却不知道。在我讲到那点之前，我想简单提一下几天前我在这里的一个信息中所说到的，我相信那个信息叫这世界的神。 弄瞎了人的眼睛。他们在宗教聚会上绝对是在敬拜魔鬼。大家都明白那一点吗？你们都明白他吗？在那个信息中，我讲到那个主题，即一个穿着淫荡下流的女人在审判台前，她要被判定为街头妓女。那听起来不可思议。让我给你画一幅小图画。那这里有个年轻人，是本城的一名律师，他是个好人。从政治上来看，我想他在政治上是很正派的。后来他跟一个很出名的女子交了朋友，他们彼此相爱并结了婚，他们参加所有的舞会和重大节目，都在一起喝酒。最后他有一个很好的家，住在一个很好的社区里，他在众人中间口碑很好。但他们俩都喝酒，他妻子穿短裤剪短发涂脂抹粉，样样都很性感，是个爱出风头的漂亮女人。他从来不去教会，他们俩都不去。后来有个女人搬到他们隔壁，她和她丈夫都是浸信会教会或者卫理公会教会的。那这女人，让我们假设她是卫理公会信徒，因为卫理公会在圣洁方面稍微比浸信会多一点，除了那些相信圣洁的新约浸信会教会以外。但通常浸信会信徒一点也不追求圣洁，瞧，他们不相信这样的事。所以那让我们假设她是卫理公会的，因为他们相信圣洁。后来这个卫理公会女信徒就搬到了同一条街，住在那个女人的隔壁。她丈夫是个，比如说他是个公共会计师或某一类职位。瞧，这个卫理公会女信徒留意到那个女人，当那位律师离开城里时，他名叫约翰，比如说他名叫约翰，那现在不要乱猜，我只是虚构一些名字，就说他的名字叫约翰。啊，这个女人曾经跟纳夫好过，这也是个虚构的名字，都是，瞧，只是为了让你们明白这故事，看到这幅画。然后接着你知道，在一次狂饮烂醉的舞会上，纳夫又拥抱了她，然后她的欲火都燃起来了，因为她以为她又爱上了纳夫。过不久，纳夫开始跟她约会，她可以瞒过约翰，瞒过他的眼目。她认为自己是个漂亮精明的女人，因为她嫁给了约翰，同时又能跟纳夫鬼混。看，这女人根本连最起码的行为标准都没有，她根本就不把那个当回事。但这位卫理公会女信徒是在另一种环境下长大的，至少她去教会，她认为那个女人太可怕了。瞧，她丈夫进来时，她对她说，我看见那个男人进去跟她约会。当约翰外出到什么地方，去费城或别的地方办案时，那个男人就开着跑车带他出去，他们躺在沙滩上，我看见他们回到家，有时候甚至没有拉上窗帘，那男人就吻他，与他做爱，然后，哦，那真是可怕，不是吗？他对他丈夫说，好，他简直就是个公开的娼妓，这是真的，他比公开的娼妓还糟糕，因为他是个结了婚的女人。好，这个女人，这个卫理公会女信徒认为她太可怕，那女人从来不去教会。啊，这个卫理公会女信徒不会做那样的事，是的，确实不会，她是个正派的女人。另外威士忌她也一滴都不会碰，因为卫理公会 90% 的节目是禁酒，反对威士忌，反对威士忌，所以他们有禁酒的节目。那个卫理公会会众所过的生活不会高过她教会所教导的。但这个女人，这个卫理公会女信徒，星期天主日学之后，晚上跟丈夫出去就穿上短裤，她剪头发、涂口红，甚至还抽一点烟。那在神的道中，他们两个都是妓女。但这一个是困苦、可怜、瞎眼、赤身的，还不知道，这个跟那个同样有罪。 因为男人凡看见女人就动淫念的，这人心里已经与她犯奸淫了。如果这女人她说等一等，伯南汉先生，我要让你明白，我不是妓女。我的姐妹，要是你被带到圣经面前，在神面前按手在她上面，你可能会发誓你对丈夫是多么的忠实。你的身体属于你丈夫，而你的魂却属于神，有一个邪灵在高摩里。如果你不是，那么你就是，我可以证明你是完全疯了。如果你的祖母穿着短裤走在街上，会有什么灵到她呢？人们会把她关进疯人院，因为她出门没有穿衣服，她的头脑出了问题。如果过去是这样，现在也是这样，所以整个世界都陷入了疯狂之中，整个东西都疯狂了。这个东西慢慢地钻进来，以致人们根本就没有觉察到。 Now 她是个妓女吗？不是照她丈夫与她身体所发的誓约，而是在神面前，她身上有一个妓女的邪灵使她穿那样的衣服。她就处在老底家教会时代，却不知道自己在做什么。这无辜的女人并不知道将来神要判定她是妓女，就是这样。你去告诉她这事，你无法对她说，没有办法告诉她这事。圣经说他们是赤身的却不知道。如果你针对他说他是妓女，他会让人抓你，他会的。我从来不针对某个人说话，我在说罪。我没有说这里某个教会的某某先生某某牧师他是个不，我是说那样的教义，看是整件事。我不是指个人，这不是指个人，这指他们所处的那个体系，就是这世界的体系。乔治赖特弟兄坐在这里，我想他有75或78岁了。如果有一天你去看望赖特姐妹，她穿着一条短裤站在那里，你想会发生什么事啊？你绝不会，你一定会把这个女人关起来，你绝不会娶她。瞧，在那个时代，如果哪个年轻人这么穿，就会发生同样的事。瞧，如果当时那样是有罪的，是错误的，那么今天也是一样，但人们已经陷入了疯狂之中。让我在事情发生之前对你们预言一件事，整个世界正聚集在疯狂之中，它将变得越来越糟糕，越来越糟糕，直至都成了一帮疯子。现在几乎就是那样了。你能想象一个人，一个鼠哥，一个像是刚离开中学的小青年，关着车灯在路的另一边行驶吗？撞死了一群人，哪能阻止他们吗？另一个人跟在他后面做同样的事。你能想象一个会为自己着想，会顾及到自己的年轻人，他会从这里出去像那人那样胡来吗？你能想象一个年轻女子正值风华正茂，漂亮，体型好，身材好，容貌美丽，女子的美貌这件事正显明我们已处在末世了。看，女人追求的完全是世俗的外表和世界的事，不是圣洁的美和魂力的甘甜。我见过一些女人外表她们没有什么可看的，但你跟她们说一次话，跟她们谈几分钟，她们身上有真正的东西是你无法忘记的。哎，外表的美丽是属魔鬼的，是属世界的。看看该隐的后代，他们是怎么变得美貌的。神的儿子们看见人的女子美貌，就随意挑选娶来为妻，神从来都没有赦免他们。你看当时那些以色列女人手上长茧，头发打结，神的儿子们从摩崖地经过，遇见那些花哨的女子，发型漂亮迷人，脸上涂脂抹粉之类的，不管你怎么叫她。当时神的儿子们看见那些极美貌的女子，并有一位假先知说我们都是一样的，他们就与那些女子通婚，神从来都没有赦免他们，他们都倒闭在旷野，他们每个人都死了，没有盼望，没有神， 永恒的世上永远被定罪。尽管他们看过神的良善，虽然从永不枯干的泉源里喝过水，他们从击打过的磐石中饮水，他们看见铜蛇所行的神迹，他们出来在海里受浸归了摩西，他们看见了神的手，他们吃了天使的食物，行了那一切的事。但他们娶了那些女子，让那些女人带他们进来与他们通婚，不是犯奸淫，只是与他们通婚，神从未赦免他们这罪。那是第二次遇到这样的事。现在我们处在第三次，比以前更加迷惑。我知道那很严厉，在很多方面我也常常纳闷，怎么会是这样呢？为什么我要这样尖锐地对人说话呢？是什么造成这样的？我还注意到，若不是出于神，就不会有人，不会有女人坐着听我讲。但他们回来了，因为有一些人，他们拥有真理的毛，知道那是正确的。不管怎样，他们知道那是对的。现在注意发生了什么？我知道这很严厉。这就好像医生给你开了药，你拒绝服药，如果死了，你就不要责怪医生。这就好像是药一样，这些老是把我当作憎恨女人的人，他们到底怎么了？你看，你观察一下女人的作为，然后我要给你指出教会处在哪里了。从身体上来说，这世界的女人的道德就是处在老底家之中，是赤身、困苦、瞎眼的，却不知道这些人是世界的女人，而教会也处在同样的状态中。注意，每一次自然界的总是预表属灵的。Now， 有一天在审判台前，我知道这样说不受欢迎。一个人若不是神指定他去说这事，你最好不要说，因为你只是在模仿，那么你肯定会惹上麻烦。现在注意了，事实上有几次我好像是撑开女人的嘴巴，把药灌入她口中，然后用手捂住她的口，但是每次她都把药吐出来。要是医生也像病人那么做，而病人因为拒绝吞药而死亡，那会怎么样？在审判台前，当所有这些事，像剪头发、穿短裤等等，我只是在建造，这时刻已经很近了，到时候你会看见事情发生，事情一定会发生。所有这些背景只是为了立一个根基，好让一个简短快速的信息来摇动整个国家。好，我一直在谴责女人，这事就摆在这里，让你借着这个可以击中要害，甚至我竭力告诉他们什么是对的。我的手这样放下去捂住他们的嘴巴，他们还是吐出来。那么谁能责怪医生呢？在审判的日子，当着大声反对这东西的声音当着人们的面播放出来时，你有何话可说呢？那时他们还怎么能够推脱呢？从你指缝里吐了出来，灌下更多的药，最后他们就摇头和反抗，并且回去不愿去做，然后你又回来再次把它灌了进去。那么要责备谁呢？不能责备医生，也不能责备药，而是要怪那人的态度，绝对没错。有一天当这个罪恶淫乱的世代站在全能神的面前时，那将是个可怕的日子。我看到我的岁月悄悄溜走了，我的肩膀也弯了。我知道三十年站在这台上，是的，三十三年在施工场上，是一段漫长的生涯，那是三十三年的侍奉。我唯一感到遗憾的就是我没有133年的侍奉生涯，因为这将是我最后的机会在这个必死的身体里传讲福音。愿神帮助我，使我对这道全然真实，只说他所说的。是什么让那个卫理公会女信徒，你怎样才能使她明白这一点呢？她就处在老底家教会时代。现在我们要谈谈五旬节派的女信徒，她不应该穿短裤、化妆或剪头发， 但他回头看那个卫理公会信徒，你看那个女人做这做那。他说这女人不穿短裤，但他说他自己是剪短发的。叫你在神里面神的越高，这整件事在你看来也就越罪恶。所以你能想象得到，有时候你在祷告中，圣灵把你带上去进入一个领域，然后整件事看起来一片混乱。然后你返回来以后，对人们来说你看上去好像是个恶棍，什么也不是，只是一个爱挖苦人的。因为你是个傻子，因为你就像一个老怪人，老是站在那里责备人。但要是你有一次还能进入那个领域，使你能在神的面前，不是通过情感，而是带着真正的圣灵提了上去，那么整件事所写的就是以加伯。耶和华的荣耀已经离开了整个宗派体系，没错，他们没有一个是正确的。现在让我给你画一个小圆圈，要是有个黑板，我要你们注意这里，我要这样画一个圆圈，然后在这个圆圈里面再画一个小圆圈，就有两个，然后我在里面的那个圆圈里再画一个小圆圈，就有三个圆圈，三个圆，那就是你，那就是神。神是一，却在三一中，若没有三一，他就不是神，他不可能以其他方式彰显自己。作为人，你若不是一个三一的人，你也无法被彰显。你有身体、灵与魂，缺少任何一个，你都不完整。瞧，如果你没有魂，你就什么也不是；如果你没有灵，你也什么都不是；如果你没有身体，就只是一个灵，不是身体了。所以神在一位的三一中才是完全的，不是三位的三一，而是一位在三一中，父子圣灵是一位真实彰显出来的神。神，所以这里，等一下，我想几分钟前我读过这经文，请听。你要写信给老底家教会的天使，那阿门的、信实的、真实见证的、为神创造之开始的说，神是造物主，他又怎么是被造的呢？但这是说神创造之开始，当神的灵被造成一个人的样子时，那就是神被造出来。神这造物主自己成为被造物，那造出尘土、造出钙、造出甲、造出宇宙光和石油的神，他把这些东西放在一起，在神创造之开始创造了他自己。那阿门的，那终极的，阿门的意思是愿这事成就。当神在他的创造中完全时，这就是神的终极。那怎么会这样？从来没有人看见神，只有在父怀里的独生子将他表明出来。你们明白吗？那等一下，你们不急吧，让我们翻到哥罗西书看一下，这段经文刚好临到我心里。让我们翻到哥罗西书，在哥罗西书我相信是第一章，我得再看看，因为我事先没有想到这里。过去我还是个年轻传道人士，我可以马上想到这些经文，但现在我老了，想不起来了。让我们从第九节读起，我相信是的。因这原因，这是保罗在告诉哥罗西人基督到底是谁。因这原因，我们自从听见的日子，也就为你们不住的祷告，想要叫你们在一切属灵的智慧和悟性上满有他旨意的知识，好叫你们行事对得起主，凡事蒙他喜悦，在一切善功上多结果子，并且在神的知识里增长，照他荣耀的全能被一切的能力所坚固，好叫你们凡事欢欢喜喜的恒久忍耐宽容，又感谢父 叫我们能与众圣徒在光中同得基业。他救了我们脱离黑暗的权势，把我们迁到他爱子的国里。我们在他里面借着他的血得蒙救赎，罪被原谅。爱子是那不能看见之神的像，明白吗？爱子是那不能看见之神的像，明白吗？十五节，哥罗西书一章十五节，是所有被盗物中首生的。阿门。是什么？是所有被盗物中首生的，无论是天使，无论是什么，他是所有被造物中首生的。因为万物都是靠他造的，无论是天上的、地上的、能看见的、不能看见的，或是坐宝座的、统治的、执政的、掌权的，万物都是靠他造的，又是为他造的。无论是什么，没有别的存在物。注意，在因此他，他在万物之前，万物也靠他而立。不管是父、子、圣灵，不管是什么，他在万有之先，在万有之先，无论是天上的、地上的、能看见的、不能看见的，不管是什么，这神的儿子是在万有之先，对吧？我不管是坐宝座的、统治的，不管是什么，属天的宝座、王国，不管他是伟大超自然的领域里，在勇士里，无论在哪里，不管是什么，天使、诸神，不管是什么，他都在万有之先。阿们。难道你们看不到他吗？他在万有之先，万有都是靠他造的。十七节，他在万物之前，万物也靠他而立。除了他，没有任何东西能使万物运行。不管是父神，是圣灵神，不管是众天使执政的、掌权的、统治的，不管是什么，万物都靠他而运行，万物都靠他而立。他是教会这身体的头，他是开始，是从死里首生的，也就是说，他们在他来救赎时要复活。使他可以在万物中居首，可以居首。你知道这是指什么？就是管理一切。他管理一切被造的，一切天使，一切创造物，所有的一切，他管理一切。这是什么受造物呢？这能是谁呢？管理一切的，成就了和平。让我看看，请等一下。因为父喜欢叫一切的丰盛在他里面居住，万有一切的丰盛，神一切的丰盛，天使一切的丰盛，时间一切的丰盛，永恒一切的丰盛，这一切都在他里面居住，就是这一位。既然借着他在十字架上所流的血成就了和平，便借着他叫万物，无论是地上的、天上的，都与自己和好了。这就是我们正在谈论的伟大的存在物，就是神创造之开始。Now， 现在这教会，它的整个旨意就是教会。Now， 我们如何进入这个教会？我们都从一位圣灵受浸，进入一个身体，就是那教会，基督的身体，它不会失败啊！这就是要发生的事。现在注意看这里，这张图只是一个小小的象征。啊，在外面的人是这身体，就是我们所看的、所见的。那个身体有五个入口， 任何一个像我这样的小学生都知道，有五个感官控制着身体，视觉、味觉、嗅觉、触觉和听觉。没有这五官，你就不能接触身体。这五官是你通向身体的唯一途径，视觉、味觉、触觉、嗅觉和听觉，看见、尝到、摸到。那是在外面的那个恶者。那身体里面有一个灵，当你生在世上，生命的气息进入你里面，你就有了一个灵。那个灵的性情是属于世界的，因为它不是由神所给的，但神允许你得到它。现在你明白了吗？每个生到世上来的孩子都生在罪里，在罪孽里成型，来到世上就说谎，对不对？所以在那人里面一开始就是罪人。但他有五个入口。那五个入口，我不知道现在我能不能正确的说出来。首先我知道是思想、良心、爱、选择，不是良心、爱、推理。这五个入口通向灵，你不能用身体思想，你得用灵思想。你身体中不会有良心，你的身体根本没有任何智能，所以你得用灵去思想，你得去推理。你不能用你的身体去推理，因为推理没有看、尝、摸、嗅，也没有听。推理是你脑子里想出来的东西。如果你睡着了或没气了，你的身体躺在那里死了，但你的灵还能推理。有五种感官控制了里面的人。而那个到了最后那个人就是魂。只有一种感官控制了魂，那就是自由的意志，自由意志选择或拒绝。那为什么今天人们，那不要忘记这点，现在你们就会明白圣灵的最初证据是什么。瞧，那人们可以活在这个灵里，人们可以在这个灵里跳舞，他们在这个灵里喊叫，他们在这个灵里去做礼拜，他们也绝对会得到神真正的灵高抹在那个灵上，但仍然是世上的。在这个灵里他们却完全被魔鬼所缚。因为注意，那就是为什么你无法告诉那个女人穿短裤是不对的，你无法告诉她剪短发是不对的。瞧，你的头发跟这有什么关系呢？瞧，它跟参孙有关系。瞧，若有人在这道上加一个字或减一个字，你必须在魔术拥有一个终极的东西。那比如说，假如我是一个浸淫会信徒，你下来告诉我说我必须奉耶稣基督的名受浸，这是在圣经里的。好，接着你知道，我就说我要问问我的牧师。我去牧师那里，他说哦，这是以前的事了。小事的，我们浸淫会信徒，这才是我们所信的。我们相信应该奉父子圣灵这些称呼来施浸，所有教会也是那样施浸的。从约翰史密斯创建浸淫会以来就是那样做的。瞧，那就是你的终极，别理那人说的话。如果你是卫理公会信徒，点水礼是你的做法，当然告诉你必须受浸时会怎么样呢？明白我的意思吗？你回去找卫理公会的牧师，他会写信去问监督，某某人说关于这个那个。但我们是卫理公会教会，三四百年前由约翰·威斯里、怀特菲尔德、阿斯伯利以及其他人在英国创建。我们追随约翰·威斯里创建了这个文献，我们应该受点水礼，因为这只是外在的形式。我们认为点水礼跟其他的做法一样好。如果你是个真正的，如果卫理公会教会是你的终极，你就只能走那么远。如果你是天主教徒，我要告诉你们，圣经里根本没有星期五不能吃肉和类似这类的事，像守圣餐的饼不是一个饼，因为它是一个灵等等。你去找神父，神父说这点就写在我们的文献里。 如果那教会是你的终极，别人说什么你都不在乎，因为那是你的终极。哦，神啊，让这点深深沉入人的心底。对我来说，这整件事都是错的。神的道才是终极，无论道说什么都是对的。只有一个方法能让你上到这领域，能让你在里面这个人里，那就是你必须是预定的，因为你与神同在，你是神的一部分。我在我父亲里，我也在我祖父里，在我祖父的祖父里，接着种子，我已经在那里，我已经在基督里。创世以前你就在基督里，他来救赎他自己的人，他自己的人已在他里面。哈利路亚，他的儿女已经在他里面了。他来绝不会拯救魔鬼的儿女，他们永远不会明白。他们在知识学问方面非常精明，你根本无法跟他们相比，你根本讲不过他们。但因着信你明白了。科学不需要任何信心，科学是在证明他们所谈的东西，他不需要任何信心。天主教神父会告诉你，你看天主教会经历了多少风浪，你看他忍受异教的逼迫有多久。卫理公会教会说，你看有多久。我曾看过一个教会说到假冒为善的标牌，昨天我从路上过来看见了，他写着基督会创建于主后33年，他还不到100年呢。瞧那个宗派，哦，使徒的教训，他们几乎都没有这些，他们是今天的撒都该人，没有灵，没有，你无法告诉他们，无法跟他们说，无法跟他们理论，因为我们超越了推理，不可依靠自己的聪明，信心根本就不推理，信心相信他。人说，那看这里，你相信我们必须做以前的那些事吗？胡说八道。那但圣经那么说的，我无法解释它怎样发生，但它发生了，神如此说了，所以你不需要，我无法告诉你是怎么回事。信心不用解释它，你知道那点吗？信心只是相信它。耶稣曾对尼哥底母说，他来自那个时代的基督教邪经会，这人夜里来见耶稣，说，师父，我们知道你是由神那里来做教师的，因为你所做的事若没有神同在，无人能做。他说，我实实在在地告诉你，人若不重生就不能见神的国。他说，我一个老人能再次进到我母亲的子宫里被生出来吗？耶稣说，那我对你说地上的事你们尚且不信，若说天上的事如何能信呢？讲后来有一天耶稣说，你们若不吃人子的肉，不喝人子的血，就没有生命在你们里面。他没有解释这话。那些使徒和那个时代预定得永生的人，耶稣认识他们。他说，凡父所给我的人必到我这里来，父唯一要做的就是使他们认出我的声音，他们会认出我的羊认得我的声音。声音就是表达出来的道。总之他们相信，他们不需要用科学去证明这事，或去求问撒都该人或法利赛人或什么人。我说了他们就信，因为我的羊听我的声音。这是以字面形式出现的神的声音，因为这是耶稣基督完整的启示，新旧约加在一起。阿们，就是这样。为什么？你说这些人都是好人，是什么造成他们这样？因为有一件事，他们的标杆立在教会上。在这里，你们还记得上个星期天一个星期前的信息吗？这里有多少人听过那个信息？末日的众受膏者，我想你们都听过了。看，他们是受膏了，他们的灵在这第二个领域里受了膏。头一个女人说，不，教会说什么，别人说什么，她都满不在乎。她是个精明的女人，受过大学教育，她可以瞒着丈夫作恶，还以为那样做很精明。另一个女人是赤身瞎眼的，却不知道。 哦，真可怜。但那是圣经所描绘的图画啊，他上教会，那个女人这可能会更好。要是女人愿意，她过得美好清洁的生活，我丝毫不反对那个。神是这事的审判官，我不知道，我不是审判官，我只是负责讲神显给我的事。使徒们也是那样说的，我们所讲的是我们知道的，是我们听见的，是我们看见的。我要负责的就是那些而已，你要负责的就是那些而已。但你看，如果你拿这个女人为例，她最后的结局怎么样呢？她到处都去，她听到过，毫无疑问听过很多次收音机了，神的声音已经多次说过了。可是你看，她来到了这一个派别和帮派中，所有教会都是帮派，绝对没错，他们只是社团，是一群会员聚在一起的地方。他来到这里，瞧，那正合他的胃口。那如果你去告诉他该做什么，他不会听你的。你给他讲圣经的话，他也不会听。那我亲爱的弟兄姐妹，结束前我再说一两点，再过15分钟，45分时我们就结束。啊，你看，我要问你们一件事。为什么那个女人不明白吗？为什么不能明白呢？就身体上来说，她没有背着丈夫犯奸淫，她没有犯这罪，她没有什么罪可认，她与她出生的那一天一样清洁，没有男人碰过她。我现在讲的是把女人和教会并行来看，她与出生时一样清洁。瞧，教会的确也是这样，她出生时，但她是生在罪里，在罪孽里成形来到，明白我的意思吗？ Now 你告诉他，女人剪头发是错的，是圣经这么说的。女人穿短裤是错的，是圣经这么说的。他会说胡扯。为什么？因为他的终极没有下到第三个人里面，就是神所预定所差来的魂，他的终极是立在外面这里的组织上，就是某个人在魂以外组织起来的东西。瞧，但如果神的道在那个魂里，他会说阿们，我明白了，他与道保持一致。现在看这里，因此那从神的灵生的人，看这里是外面的肉体。现在我是在对各种各样的听众说话，但我是作为你们的牧师和你们的弟兄来说话。这里是肉体，他是软弱的，他肯定会。一个小女子走到街上，有个正值青春年少的年轻人，可能17、18、20、25或30岁，他也走到街上。那个年轻女子走过来，身子扭来扭去，穿着高跟鞋走路，穿着衣服袒胸露背，裙子是那样的，高过膝盖，或是穿着短裤。你知道圣经说他会那样做吗？你知道圣经说他就是那样做的，他会变得如此污秽。你们读过这个月的读者文摘吗？今天的男人女人，20到25岁的小姑娘就进入了更年期。照科学所说的，你20到25岁就进入了中年的生命变化期。在我过去那个时代，通常是30到35岁左右。在我母亲的时代，女人要到40到45岁才到更年期。这是怎么回事？因为科学、食物、杂交的东西，使人的整个身体被歪曲了，直到我们人成了一堆腐烂的东西。瞧，如果身体败坏了，这身体内的脑细胞岂不也败坏了吗？现在背着随之而来的圣灵，我奉主的名说，将有一个时候要到，人们会完全疯狂。圣经如此说，他们会呼喊尖叫，头脑所想象的都是大而可怕的东西。电台内容和电视节目正在制作这些东西，要有像蚂蚁的东西在地上兴起，高度有14棵树那么高，鸟儿要飞过大地，展开4-5英里宽的翅膀。人要看见他们，他们会喊叫、尖叫、呼求怜悯，但这是那灾殃，请等着，直到我传讲那些灾殃的揭开。所以， 摩西所做的事是在肉身中，不是在灵里。因为神说，摩西，神对他的先知摩西说，出去那里抓一把尘土抛在空中，说，主如此说，狮子要临到地上。那时还没有狮子。接着你知道，他们就看见一些东西在树丛里爬，仔细看又有别的东西，不久他们变得很厚，你无法趟过去。他们是从哪里来的？神是造物主，他能做他想要做的事，他是至高无上的。他可以造一只鸟，翅膀从地球的一头延伸到另一头。他说要有苍蝇遮满全地，那时埃及地还没有一只苍蝇。接着你知道，一只老绿头苍蝇开始飞过来，一开始有八只、十只、十二只。接着你知道，你无法匆匆走过去。神是造物主，他持守他的道。然后他照着神的命令伸出杖，说青蛙出来遮满地面，青蛙就出来，一直往上堆积，成为一堆一堆的，到处都是臭味，可能有40到50英尺高的青蛙。他们进了法老的储藏柜，他们进了掀开床单，床单底下、床底下、地毯下有500只青蛙，走到哪里哪里都是青蛙青蛙青蛙。他们从哪里来？神造物主是至高无上的，他说什么就必做什么。他说将来必有可怕的景象临到地上，蝗虫的头发好像女人的头发，那长发要吓死那些剪头发的女人，牙齿像狮子的牙齿，尾巴上的毒钩像蝎子。他们要叫人受痛苦几个月，就等着直到我们进来揭开那些灾殃印和那七雷，注意要发生的事。哦，弟兄，现在还有时间去歌山，你最好到歌山去，不要理会这外面的事。看这里，这里有个女人扭着身子走在街上，这里有一个年轻人，他的目光瞥到了她，她是个教会成员，是五旬节派的信徒，不管她是什么。首先你知道她里面没有一个标杆。那女人说，你好，这小伙子有卷发，长相好看，肩膀笔挺，这年轻人可能想竭力过的正确的生活。那女人便走到他跟前，他甚至是个传道人。首先你知道那什么，外面这个有着肉体的情欲，而这里面的灵虽然受了高抹，说不要那样做，不要那样做，但结果怎么样呢？他开始松动，坚持不了了，就去做了。接着你知道，他就想要跟那女子约会，他犯了奸淫罪，不管他有没有碰他。但真正重生的神的儿子，阿们，你自己做不到。让一个血气方刚的男人走到那样一个女人面前，什么事也没做，是不可能的。但当他里面有某个东西，有那重生的东西在这里，那个人尽管会喊叫、说方言、跳上跳下、跳舞、做所有的事，受圣灵的高抹，靠着他的灵行了神在这里所说的一切迹象和奇事。耶稣说，那一天必有许多人对我说，主啊，我们不是奉你的名说预言，奉你的名赶出魔鬼，奉你的名，他说，你们这些作恶的人离开我去吧。什么是作恶？你知道要去做什么事却不去做。我从来不认识你们，你们这些作恶的人，离开我去吧。但在那人里面，如果有那小小的标杆在里面，有神在创世以前所预定的种子在里面，那么我不在乎发生什么事，他必蒙保守，必持守在那里。那就是为什么那个女人会穿短裤，她跟那行为上犯奸淫的女人一样被看作是妓女。瞧，她不知道是那个灵，她怎么知道呢？接着她的终极，什么是终极？就是最后的话，终极就是阿们，是一切纷争的结束，这就是你的终极。如果你的教会哪个五旬节教派告诉你长头发不过是一种狂热，你的后脑勺挂着一个备用轮胎等等这样的话，那人就是被魔鬼附身。因为神的道说，女人剪头发是羞耻的，她羞辱了她的头。如果她羞辱了她的丈夫，而她的丈夫是教会，这教会是基督，
honorable religious prostitute.
她就是一个羞耻的宗教妓女，赤身，却不知道赤身。圣经岂不是说女人的头发就是给她做盖头的吗？头发岂不是给她做盖头的吗？有一天在那边的审判台前，我竭力要把药灌进去，用手捂住，而你却从指缝中把药吐出来。有一天神必审判他们，但是主如此说，这不是一群愚昧或疯狂的老人兴奋激动，不是的，因为这是主的道。一个真实的基督徒会与里面的人保持一致，那从起初就在那里的圣灵，他就是道，因为他是你们个人的丰盛，在哥哥他那时你就在他里面了。他早知道你必会在这里，他只是把要发生的事说出来。你已经在他里面了，你与他同死，你向自己的骄傲死去，向自己的潮流时尚死去，向世界死去。你与他一同死在哥哥他，他第三天复活时，你与他一同复活，因为你接受了他，现在你与基督耶稣一同坐在天上。哈利路亚。就是这样，是里面那个人，里面的那人会认同这道，无论如何都与道保持一致。你不得不这样，我很多年前就知道这点。我的小宝贝躺在这里快死了，我妻子躺在太平间里，涂了防腐剂准备入关，他们打电话叫我去那里，沙伦快死了，那是我一生中遇到的最艰难的试探。当时我大约25岁，我走到那里，比利保罗也处在死亡的边缘。山姆医生过来对我说，比尔，我想我们救不了比利了，他说他病太重了。我说比尔，我真为你感到很难过。他抱住我，我说医生，我再也没有力气了。几个小时前我打电话给他，我把我的宝贝沙伦抱去那里，他看见他一直在抽筋无法停下来，他们在他脊椎上扎了一针，扎了一个洞，症状显示结核性脑膜炎。就是这样，我摇摇晃晃地赶到医院，把我的破卡车停在外面，下了车朝病房走去。山姆从大厅走下来，手里拿着帽子哭了，说抱着我说，比尔到后面来。我说出了什么事？他说你不能见他，他说快死了。我说不，山姆，我的宝贝不会死。说是的。说别，不用再为他求了，如果他一直活下去他会很痛苦，就说他的身体会一直是扭曲的，一辈子受痛苦，他得了脑膜炎，千万不要靠近他，这样你会害了比利。我说山姆，我要见他。说你不能见他，别，我不许你见他。那你知道我很重视你，你是我的好朋友，是一切，我很重视你，我也非常相信你，比尔。他说但千万不要到孩子身边，如果你到他身边，他身上有脑膜炎，瞧，他说几分钟后他就走了，我们会埋葬他。说比尔，真的我为你感到很难过。他叫护士来要给我开个处方，他说我不知道他怎么受到了这种事。我在那里站了一会儿，他把药拿进来，我就坐在大厅里，他说坐下，护士拿药过来，他说布兰汉弟兄把他喝下去。我说谢谢你，把它放在那里一会儿。护士离开以后，我把药倒在痰盂里，把玻璃杯放回去。我坐在那里，我想，哦，神呐，我做了什么事呢？你是良善的神，为什么你让他死呢？几天前我还那样抓住他的两只小手呢，为他向神祈求，你为什么让他走呢？比利躺在那里快死了，他也躺在这里快死了，我做了什么呢？请告诉我，是吧？我最好也跟他们一起走算了。我打开门，那里没有一个护士，我就溜进了地下室。那时这医院还没有修建，窗户上几乎连纱窗都没有，苍蝇停在他的小眼睛上。我拿起一把苍蝇拍，我们叫他网拍，放在他脸上。我把苍蝇赶走，把拍子放在他脸上，他极其痛苦，甚至眼睛都斜视了。后来撒旦站到我旁边，他说，你不是说神是位良善的神吗？我说是的，我说过。你不是说他是医治者吗？那么为什么你父亲死在你怀里呢？他是个罪人，你呼求他的生命。几个星期前你正站在讲台上讲道，为什么你弟弟也死在你另一个弟弟的怀里呢？ 为什么他不应允你呢？你说他爱你，他救你，他不能对我说没有神，因为我已经看见他。但他要告诉我说神不关心我。他说你妻子躺在那里，你孩子们很快也要在那里，你爸爸被埋葬了，你弟弟也被埋葬了，你妻子明天也要被埋葬，现在你的另一个孩子也快死了。他是一位良善的神吗？他是医治者吗？他说你真笨呢。他在做什么？什么？他现在从外面向着第一个人进攻。说，那你看，你知道几年前，大约两三年前，当你接受这个之前，众人都认为你不错，你过得美好清洁的生活，城里任何女孩要出去都愿意跟你一起出去，因为他们觉得你清洁正派。我可以在他们任何人面前站立得住，我从未侮辱过他们任何一个人，从未说过什么不好的话。如果他受了伤害，我会带他回家。人们都很喜欢你，但现在你又怎么样呢？一个宗教狂热分子。没错，我是。你看，这些东西开始一起行动了。外面的那个不在邻里的推理，这些东西一起行动了。没错，撒旦。那么，你说他是医治者吗？是的，是的。你祈求、哭喊，人们告诉你不是那么回事，说你出格了，你自己的教会为此把你赶出去了。你自己的浸信会教会就是为了这个原因把你赶出门外。是的，你爸爸埋葬了，你弟弟埋葬了，你妻子也躺在那里等着埋葬，现在轮到你的孩子了，再过差不多一刻钟他也要走了。他是医治者吗？这是你的亲骨肉，你只要说一句话就能救你孩子的性命。你说他是医治者，人们竭力要告诉你，传道人告诉你，你完全混乱了，你完全疯了，你成了一个宗教狂热分子，你还说他爱你，他会爱你吗？你拼命为你爸爸呼求神，你一个晚上接一个晚上的进食，白天你必须祷告，还要爬到柱子上去工作，你却让你爸爸一个罪人死在你怀里。还有你妻子是个多么好的女人，你有多么的爱她。比利的妈妈后部，你们许多人都记得她，她是个多么好的女子，你们曾是多么的快乐。你们那里有个小家庭，有价值七八美元的家具，那是什么样的家具啊？但是你爱他，你们彼此相爱，你出去为别人祷告。有些人只是精神方面的情绪问题，站起来走了，说他们好了。但现在你自己的妻子就死在那里，已经是第二天了，还放在斯科特孔斯殡仪馆。他是医治者吗？你小儿子比利保罗才18个月大，也快要死了。你8个月大的小女儿就躺在这里，得了脑膜炎快死，你就祷告，但神把帘子拉下，说闭口吧，根本就不想听你，他不理睬你。他是一位良善的神吗？他爱你吗？跟你一同出去的每个女孩，跟你来往的每个男孩，你最好的朋友，都因为你是个宗教狂热分子而离开了你。他告诉我的每样事都是事实，他所说的全都正中要害。看这里，那时我正准备要说，那么如果神是那样行事的，我就不侍奉他了。就在我正要那么说的时候，从某处来了某样东西，就在我内心的最深处说，首先你以为你是谁啊？奖赏的是耶和华，收取的也是耶和华。看，那是里面那个人，根本就不推理。我往后看，心想，我是如何来到世上的？我出生于一群酒鬼，我如何达到这地步的？谁给了我生命？谁给了我妻子？谁给了我孩子？我妻子从哪里来的？我的生命从哪里来的？我说，即使神杀了我，我仍然信靠他。我说，撒旦，离开我去吧。我按手在孩子身上，我说，杀人小宝贝，一会儿天使来把你取，我就把你放在你妈妈的怀里，但有一天爸爸要再见到你。小宝贝，我不知道将来会怎样，我无法告诉你会怎样。神不理睬我，甚至不听我为你做的祷告。他让我妻子死了，我抓住他的手为他呼求神。我爸爸也死在我的怀里，就在这手上。他抬头看着我，尽力要呼吸，我竭尽一切的为他祷告。我怎能再次面对公众传讲神的医治呢？ 我怎能传讲他是一位良善的神，却让我的亲爸爸以罪人的身份死去呢？我怎能传讲那事？我不知道如何传讲，但我知道他是对的，神的道永不落空，不管事情怎样，他必将得胜。我知道有一个东西，就在一切的推理里面，在一切的情感里面，在其他的一切的里面，在那个时刻，有一个里面的人持守住了，其他一切都成就不了。每个推理，每件显明出来的事，每件事都证明那是错的，我是错的。但是那在创世以前所预定的神的道在我里面持守住了。我感到一丝微风吹进了房子，他的灵去到神那里了。弟兄姐妹，让我告诉你们，那是唯一的东西，不要想去推理出来，不要因为我这么说就试图去留长头发，不要只是因着你的肉身去做这些事，不要只为了某种应付去做这些事，而要在主面前等候，直到你里边的那个东西。你们许多人以为自己有了长头发就意味着你会去天国，不是那么回事。你们许多人以为自己是个有道德的好女人就可以去，不是那么回事。许多人以为赢得他们的教会，属于这个大组织，有伟大的神学博士，不是那么回事。许多人以为他们说方言就有了圣灵，不是那么回事。尽管圣灵也说方言，但要等到那个真正的圣灵在你里面与神的每句话一致。如果圣灵在你里面使你说方言，你回头看这里也不同意道的其他部分，那么它就是一个错误的灵。瞧，它必须是从里面来的，就是起初的道。在神创造万物的起初，当神开始创造时，他创造了你，你明白吧？刚开始你是一粒种子，一直生长到你现在这个地步，那时你已在基督里。后来基督死了，他死是为了救赎你们大家，你是这道的一部分。岂能是整本圣经，命上加命，律上加律，这里一点那里一点，一点一划都不会落空。你是这道的一部分，怎么可能不同意道的其他部分或任何部分呢？神祝福你们。我现在超时了，我不是故意要留你们这么久，很抱歉留你们这么久，不是抱歉我所说的话。朋友们，我们正处在某件事的终了了。我想你们这里所有人都是这教会的成员，我没有定时到处去走看看有哪些成员，我想你们大家都是固定来这里的人。让我告诉你们所发生的一些事。你们愿意再给我六分钟时间吗？那位是从俄勒冈州来的奥兰德沃克牧师吗？那个星期天我在的时候他也在这里，有谁知道那件事吗？一件伟大而奇特的事，我来到这里，有很多人在这里，有一大堆人要面谈，每个人都是值得的。他们有孩子要结婚，有酒鬼的，有各种各样的事，都是值得面谈的，每个人都应该见一见。可我无法见所有的人，我把你们交托给神，为他们举手祷告。我说神啊，神啊，我做不到，我无法会见他们大家。主啊，你知道要如何做，我为每个人祷告。比利叫我，我就和班克斯弟兄进去，他说爸爸，如果你看，有时候我看到人们开车在这条小路上看进来，我往外看他们，那样向他们招手，他们几乎就掉个头去。我不要你们那样做。那天他们在图森那边买一个住所要我进去住，东尼弟兄在那边要给我买一个住所，价格比这边要贵三四倍，他自己甚至也想投资几千美元在这上面。但你要是想进去的话，有一个看门的站在外面，是个大个子，瞧，这是那里所增设的，住在那里的人你得有书面许可才能进去，所以这个看门的人会打电话给你，看看他们是不是可以进去。我说你能想象到我的弟兄姐妹他们来看我，想和我握手，为我祈求神的祝福。东尼，你能想象我把自己关在那种地方吗？ 他说，可是你有，我说，东尼，教会和他们所有人就是这样不让人来走访他们。我说，这是为了那些有事情要我去做的人的。他们说，主告诉了我，哈利路亚，我就维持在这里，荣耀归于神。主告诉我，你要在我们这群人中主持一场聚会，是的，荣耀归于神，神那样告诉我的。如果你不这么做，布拉汉弟兄，你肯定是退后了。我在那里竭力的查考，瞧，是那一些，瞧，因为那样，许多好人想要进来，但却被拦到了外面。就好像一个人到农场去打猎，那农民说：“进来吧，你可以打。”他就去了，打中了他的一头母牛，因为一只兔子跑到母牛底下，他不管三七二十一就打那兔子。你爬上栏山，不是走到立柱那里，像一个有道德的人那样爬过去，而是说三栏中间爬过去，结果弄坏了三栏。瞧，以后那农民就说：“我不许人再来这了，我一点也不会责备他，一点也不。”但他做了什么呢？他让那些有道德的猎人也去不了。事情总是那样，恶人使好人也得不得所该得的，总是那样。 No， 但那些人都是成千上万的人，真的都有缺乏。他们是好人，是可爱的人，满有神的恩典。现在我们有了这房子，这些人像那样来了，我们不要那样，不要。但这个人来了，比利说：“去吧，现在就去，快点，爸爸。”他说：“我道夫太太带着一个快死的人来这里，必须马上去见他们。”我跑进去，来到这里，又回来。他们说：“这里没有别人，只有一个睡在那边的人，枕着枕头，每天都躺在房子边上。”他说：“他需要你为他祷告。”我说：“好的。”他说：“我把他带进去。”我就进去。我想有辆凯迪拉克停在后面，或某种豪华大车。我开着，那人说：“你好吗？”他不认识我。我走进去。沃道夫姐妹的可怜的老姐妹走进来，你知道她曾，你们知道她的病例是吗？看，她得了癌症，在我到她跟前的一个小时前，她就死在祷告队列里。她的医生过来拿出了，那大约是18年前的事，癌症在她心脏里。瞧，她今天还活着，现在她住在阿肯色州，当时她住在凤凰城。她说：“威廉弟兄，我不愿意像这样进来，但是又说我没有地方可住。”他们那些人说：“这女人要死了。”哦，威廉弟兄说：“我想给你一些奉献金，威廉弟兄，可是我做不到。但我把一些黑莓果冻装在罐头里。”哦，当我上到那里，看到他放在那里的几个玻璃瓶的果冻，看起来太神圣了，所以我都不敢吃。那个可爱的老女士大约70岁啊，她说：“海蒂姐妹，我不能说不要。”是的，耶稣看见那个穷寡妇投了三个小钱，他随他去投。瞧，是的，神会为此来奖赏他。是的，所以主医治了那个女人，医治了她一切的病，并且向她的牧师解释了她心里所想的事，她本该做的事，以及别的事。哦，他们都出来大声喊叫。后来比利跑进来说：“爸爸，那个人走了，我不能。”我说：“外面那部车里的人是谁？”哦，他说：“是一个从俄勒冈州来的人，他做了某种梦。”我告诉他：“我不会给他什么虚假的盼望。现在还有300个人在这里等着我呢。”就说我告诉他，叫他把梦写出来。我说：“我这里有这么厚的一堆信，我会把信放在那堆信中。”我说：“带他进来，给他5分钟。”瞧，那人一走进来，就5分钟。他说：“我是沃克牧师，我想这是他的名字，来自俄勒冈州。我想他是别的宗派的，我不知道，好像是长老会什么的。”他说：“大约20年前，我遇见过你，我到格兰特关口那里去，你在那里？”不是格兰特关口，我忘记了那个地名。他说：“整个国家每天早晨报纸的头条，大家都知道这事。我甚至进不到你所在的房子，但我看到你走上台。有一天在街上，我走向你。他说你身边有4-5个人，我跟你握了手。我告诉你我是沃克弟兄，你也告诉我你是谁。我们寒暄了几句，后来跟你一起的3-4个大个子就催你快走。他说我不是你的批评者，也不支持你。他说我只是不明白。他说就这样过去了几年，后来他说大约3年前，有个人叫我去听一些磁带，这人放了一些磁带，放的时候他说，我听那人在说，他说这人相信你是先知。我告诉这人，我不知道那些事，可能是我知道的就这些。所以他说后来另外一个人到我们城里来， 主持一场聚会，我见过他。他说我是这个时代神的先知。他说你们究竟有多少这样的人？说我听这里一位听磁带的人说，东部的威廉伯南汉是这时代的先知，类似这样的事。那人说，这个人我不想说出他的名字，因为这听起来不好，你明白吧？那人说，我认识威廉伯南汉，但他的教义全是错的。他不是五旬节派的，他不相信最初的证据。又说另外，他说有什么大先知小先知，根本没有这回事。他说你要么是先知，要么不是先知，就这样。他说那么先生，我不和你争辩这事，我只是说我听到这个人说威廉伯南汉这人是，这个人宣称他是先知。我说我只是想知道有多少个先知。那人说，不过我要你知道这点，我是这个时代的先知。他说你是先知，愿主祝福你，与你同在。他就走了，不再理会这事。他说他在弟兄们中间举办了三四场的系列聚会。他走到邮局说，不要改动我的邮件，就放在那里，四五天后我就回来。他们说好的，他们就贴一张票在上面说不要改动。他下来看望他的女儿，出来到路上，他停在一间教堂那里参加那天晚上的聚会。第二天早上，他说他刚好想到去取带领的邮件。他去领时，有一封信悄悄地塞进了邮局，到了他女儿那里。他女儿送来那封带领的邮件，他把信打开，信里说到一个叫希尔布兰特先生的人，他是我的一个朋友，一直都在播放磁带。信中说希尔布兰特先生从罗伊·伯德斯得到话，你知道他是一位经理，说我将从28号到1号在这里主持聚会，邀他回来自己去看看。他说那你看，那些人竭力要把我扯进那样的事中，瞧。他把信扔到垃圾桶里，就这样走了。瞧，他继续主持那天晚上的聚会。第二天早上，他就按住自己的胸口在房间里哭。他说伯兰汉先生，我晓得我要站在神面前。他说我不知道我是睡着了还是出了什么事。他说我做梦了，我要说我是睡着了，做了梦。说我想起我儿子在市场上把手伸到一个袋子里，当他伸进去时，原来是一袋苹果，他们全被打翻了。我就过去捡苹果，全都是绿色的苹果，上面都被咬了一口。我正要把苹果捡起来把它们放回袋子里，他说有些苹果滚出去了，滚了下去，我就拼命去捡回来，都在草地上。他们滚到一处用铁链围成的山栏下，那里有一条高速公路经过。我就回头往东看，他说那条铁链勾住东边的一块大磐石。我去到那里，以为我可以把这条铁链卸下来，然后再过去捡苹果还给那人。我左手要把铁链卸下来，他说一个声音震动了整个大地。他说我脚下的地在震动，说震动停止后，我听到一个声音，他说伯南汉弟兄，那是你的声音，我知道有什么在对我说话。他说我要再次骑马走这条路，就说我就这样抬头看那磐石，然后目光穿越云朵，在上面那里有一块从东延伸到西的磐石上，石头形状是尖的，好像金字塔，又跑到东部。你骑着马站在那里，我一生中从未见过这样的事。一匹高大的白马，白色的鬃毛往下垂。他说你打扮得像个印第安酋长，所有都是印第安人用的东西。有一个胸牌，手臂上有手镯，整个像那样垂下来，你像那样举着手。那匹马站在那里，像是一匹战马，像正昂首阔步地走着。我静静地站着。就说你拉上缰绳就往西部骑走了。就说我往下看，看到那里有许多科学家。第二天早上是星期六，第二天早上我讲到了科学家，你知道都是出于魔鬼的。他说那些科学家正把一些东西倒在试管里混合在一起。又说你把马停下，举起手开始呼喊，我要再次骑马走这条路。说整个大地震动了，那些人也震动了，说彼此像这样抬头看着，也抬头看着你。他们只是耸耸肩，继续做他们的科学研究。他说你就开始往西部去，你去的时候说我看见这个自称是位先知的人，你知道，说他骑着一匹黑白混合的马过来，说他跟在这匹大白马的后面，说这是说在云的上面，那条路还不到这么宽。你说那匹马舞动着，风吹动了你腹饰上的羽毛等等。又说马的鬃毛和尾巴也吹了起来，伟大的主人那匹高大的白马正沿着路走。他又说这家伙跟在你后面跑上来，是从加拿大那里来的，这人住在加拿大。他又说回来，说他骑着他的小马
试图把你的大马撞倒，就把马转过来，用马的屁股来撞，说一点也不动摇大马，他只是继续走的。说后来突然说你转过身，说这是你第三次说话，但第二次你是说我要骑马。他说你不像过去那样说话，你是在命令，说你转过身叫出那人的名字，我离开这里。你知道若不是神任命他去那样做，无人能骑在这条路上，离开这里。他说这人转过身，说他曾经给我写过一些信，说在他那匹马的屁股上，那匹灰黑混杂的马，说在他那匹马的屁股上写着他的名字，签了名，完全跟这封信上的一样。他骑着马往北部去了，说然后你又继续走，那匹大马转过去往很远的西部去了。你站着像这样举起手，然后他哭了起来。他说伯南汉弟兄，我看到那匹马站在那里，还有头饰等东西，那个胸牌等都在发光。说你把手举起了一会儿，又说你要往下看，拉上缰绳，说我要再次骑马走这条路，说整个大地就像这样来回震动，说我人里面毫无一点生气，就扑倒在磐石旁边，然后我醒了。说先生，这是什么意思？我说我不知道。第二天早上，朱尼尔·杰克逊，你知道他做了有关金字塔的梦，那时我去了西部，你们还记得吗？之前一两个月他打电话给我，他做了一个重要的梦，他必须告诉我。我说比利，外面大约还站着20个人。他说朱尼尔·杰克逊在外面，说他要告诉你那个梦。我说让他进来，就5分钟。他带着妻子进来，他说妻子可以作证。他说伯南汉弟兄，我梦见我和我妻子在外面骑马，又说我在东部回头看，看你好像一个圆点，好像一种什么飞碟。看这世界不知道那是什么，你知道，你知道这是在发生的，我们都知道那是什么，叫我们知道那是行审判的天使在做调查，你明白吧？五角大楼等等都说到他如何下来拥有智能，以及来去犹如闪电一下子就从人们面前消失。看他们并不知道那是什么，哎，瞧他们愿怎么想就怎么想吧，他们称那是飞碟或是什么的，他们都不知道。瞧，说我看见他过来，我注视他，所看到的是一个人骑在马上，说他以光速过来，我看见他要在我前面降下来，我就停住车跳下来。他说我跳下来时，这马就站在路中，是一匹白色的高大战马，昂首阔步地走着，当然那就是道，你们知道这点，他昂首阔步地走着。说有一个人坐在上面，他说他穿着西部的服饰，不是一个牛仔，但他说看上去好像是位管理巡逻骑兵队或什么的首领，看他首领的一切权柄都来自西部，印第安人管理印第安人，巡逻骑兵队管理，瞧，他说这人把帽子拉下来，侧着脸观看，当他侧身转过去时，他说那是你伯南汉弟兄，你说话不像过去那样，你说朱尼尔，叫了他3次，说我要告诉你做什么，说然后你拉上马的缰绳，马跑了3步就到了空中，然后你就消失往西部去了。他说不一会儿我四处看去，来了一匹小一点的马，是同种的但更小，站在那里，我走到马边上，他说他一定是把这匹马送回给我，于是我骑上马。朱尼尔也骑过一点马，他说你知道伯南汉弟兄，你的马鞍马灯等等多么适合你，说我心想瞧这也正适合我，于是我拉上缰绳也上了空中，又说我拉住缰绳把马停住，掉过头来就回去了。瞧，他说我回去以后把马停住，下了马跟我妻子说话，马就消失了。他呢，前天3天前利奥梅歇尔弟兄来了，他下来带着完全一样的梦，他对如何用一匹白色大公马跟一匹黑色母马配种的事一点也不知道，他们无法配得成，很紧张。他说我走过去说利奥，并告诉他我做的事，我不要在这里说这件事，瞧我告诉他我做的事，说难道你不明白吗？你要知道我并不知道艾德·道尔顿有个女婿，他女婿有条狗叫这个名字。利奥，你会知道你的梦，但你醒来时要记住他。他说我从未听过像这样的命令。大约那个时候罗伊·罗伯逊进来，他说伯南汉弟兄，你还记得过去第一次你离开教会前的事吗？我看见你坐着好像是在巴勒斯坦，我们所有的委员会成员等等好像坐在主的晚餐桌边，然后你在讲话，他不太明白你所说的话，一朵白云降下来接你，把你接走了。 多少人还记得罗伊弟兄的梦，他说白云把你接走了，后来你就消失了。我走遍了街道，又喊又哭。当我到了这里，他的那只小手臂还像过去那样残废，读着这个。当他看见我到了那里，就丢下耙子开始哭。我有一阵子没见他了，所以他告诉我这梦。他说他正在耙地。我说然后你走了。说于是我走在街上，到处想要找你，到处都找不到你。我就大喊，哦，伯纳罕弟兄啊，不要离开。说有一朵白云来接你，把你接走，离开我们去西部了。那梦发生在金字塔等其他梦之前。他说云朵把你接去西部。我呼喊着走到街上，说过一会儿我就去坐在桌边。我刚好抬头看到桌子的最前面，说我刚好看见你，你全身都是雪白的，你站在那里带着权柄说话，所说的没有一样是需要猜测的，说每个人都完全明白你在说什么。哦，我的弟兄姐妹，那你们大家都晓得，我知道那是什么意思。瞧，小心，要与基督亲近。让我现在作为一名福音传道人警告你们这一点，不要参与愚蠢的事，不要想象任何的事，持守在那里，直到最里面的人锚在这道上，使你在基督里面。因为唯有这东西能够，因为我们正处在有史以来最迷惑人的时代。如果能行，连选民也就迷惑了，因为他们也受了高抹，他们能像其他人那样行任何事。洁净你的生活，还清你的债务。耶稣说不要亏欠人，那我指的是房租等等东西，你必须还清。把一切都放下，把一切事都做对，做好准备，准备就绪。记住，我奉主的名说，事情一定会发生。这星期我要到山上去，不光是去为了打松鼠，当然我喜欢打松鼠，但我去那里是为了这个目的。我说、哦、神呢、啊、我不知道要往哪条路走，我不想错过他，请帮助我，请你们为我祷告，可以吗？我也为你们祷告。我盼望靠着神的怜悯，我会见到你们大家，我们要相遇在一片比这更美的土地上。我们来这里为了什么？我们在做什么？我们是来这里玩游戏吗？我们是像一个社团来这里聚会吗？在教会行了正之后，基督才会来，他正等候我们。我相信我们处在末了了。看看加利福尼亚，看看那些暴乱，看看那19个人在种族冲突中被杀。不久前我在这里不是告诉过你们，马丁路德金会带领他的民众卷入一场屠杀之中吗？多少人还记得那事？问题不在那些黑人，而是那些领袖在煽动他们。那与种族合并或种族隔离无关，不管你怎么叫他，那是魔鬼。没错，不仅针对白人、黑人，也针对所有人，那是魔鬼。人的智力和推理都崩溃了，没有一点希望，毫无希望，整件事都是腐败的伤痕。人的智力无法做各种决定。我不是政治家，我不是民主党，也不是共和党，他们都是污秽的。我只是一个王国，就是耶稣基督的王国，就是这样。你们过去曾见过一帮傀儡像现在的那一帮人，就像那里的那帮德克萨斯人吗？啊，他们说不管人们要什么，如果他们要共产主义，我们就给他们共产主义，如果他们要取消种族隔离，我们就给他们取消种族隔离，不管要什么。他说男人都跑哪去了？哦，神呐、啊，那就像这讲台，男人都跑哪去了？为原则站稳的男人都哪去了？为原则站稳的女人都哪去了？为原则站稳的教会都哪去了？我不会给没有决心、屈服、妥协的灵留丝毫的时间。如果女人是个女人，就让她做个女士；如果男人是个男人，就让她做个大丈夫；如果她是总统，我们的约翰、昆西、亚当斯在哪里？我们的亚伯拉罕、林肯，这些有原则的人在哪里？我们的帕特里克、亨利，他说：“不自由，无宁死。”他在哪里？为正确的事而站稳的男人在哪里？ 不怕直言的人在哪里？其实整个世界都反对他，他们正确的是直言，为他站稳，并为他死。今天这世界，阿努德、冯、文格里德又在哪里？正直的人在哪里？有志气的男人在哪里？他们随波逐流，油头滑脑，也是不知道自己站在哪里。神啊，作为传道人，让我带着一个男人当有的原则站稳，就是耶稣基督的道。因为天地要废去，道就不能废去。哦，我要把我的教会建造在磐石上，地狱的众门不能胜过它。让我们起立。
Let's be a tie that binds.
福哉，爱主圣徒，彼此以爱接连，和睦同处，同心合意，在地如同在天。现在你们彼此手拉手。我们离别之时，内心难免依依，身虽远离，心人齐合，盼望再会有期。再相会，再相会，再相会在主脚前，再相会，再相会，愿主同在，直到再相会。现在让我们低头，请内维尔弟兄做散会的祷告，晚上再回来。我们期待今晚再在教堂有一场美好的聚会。神祝福你们，并为我祷告，我也为你们祷告。朋友，不要以为我是个狂热者，不要以为我想要强加给你们什么。我爱你们，我有一个原则，就是圣经，没有一个字可以删去，也没有一个字可以加添，他怎么写的我就怎么信。现在让我们低头，请我们忠诚的好牧师来散会。神祝福你，内维尔弟兄。